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工会正在审计雇主拖延移民工薪资问题。新州已出台新法规，禁止房屋竞价出租。青年津贴及助学金将上调6.1%。新州政府发放500元儿童代金券，现可支付假期托管服务。惠誉评级保留澳洲 AAA 信用评级。新州全面改革中小学英语数学教学大纲。惠州新政府内阁宣誓就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说来笑事，新州工会发现不少移民工一直被雇主欠付薪资，因此正在对澳洲雇主进行最新的审计。一份新的报告发现，澳洲的移民工中普遍存在工资被少付的现象，很多人由于担心被驱逐出境而报告这一问题。新州工会12月5号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在全国8大行业中，超过60%的招聘广告提供了不符合法规的薪酬。超过1/3的受访移民工报告说，由于他们的签证类型，他们被少付或被提供了较低的工资，而超过1/4的人因其国籍而获得较低的工资。新州工会正在利用最新的调查结果，呼吁为移民工提供更多的保护。新州工会秘书莫雷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审计暴露了这一弊端，表明联邦需要加强努力，杜绝雇主的不良行为，同时授权工人行使其权利。新州工会希望在公平工作监察专员和内政部建立预防机制，以便弱势工人能够对无良雇主采取行动。新州工会总希望政府提供一个新的实质性签证，以允许对工作场所权利提出未决要求的工人留在该国，并享有工作权利，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解决。新州政府计划出台新法，禁止房屋出租方以竞价的方式推高租金。在昆州、惠州和塔州，租金要价必须是固定金额，房东同租界被禁止以竞价的方式推高租金，或者所以超出广告租金的价格。但新州没有这样的法律，在新州房屋出租方可以设置一个价格范围，通过竞价来获得最高租金。很多求租者在竞争的过程中被淘汰，租金也一路高涨。新州公平交易厅长多米尼罗说，他已经要求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这个显然是对弱势群体不利的，需要进行改革。工党住房发言人杰克逊说，允许竞价的租房市场将弱势群体置于风险之中，尤其是目前的空置率处于历史低位，租金以两位数的幅度上涨，中介这种鼓励竞价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完全不受监管的租金竞价正在给租户带来压力，令到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新州租户联盟负责人罗斯说，廉价出租屋的短缺增加了竞争的压力，人们不得不在质量、安全和位置上做出妥协，政府需要对社区的需求做出回应。坎培拉消息，从明年1月1号起，青年津贴、助学金等福利金将迎来20年来最大涨幅，上涨 6.1%， 上百万人将受益。18岁以下住在屋企的青年津贴领取者，两个星期津贴将增加19.10澳元，达到336.80澳元。没子女的助学金领取者，两个星期津贴将增加32.40澳元，达到569.80澳元。此外，照顾者津贴亦将在明年增加 6.1%， 其他福利金具体涨幅可以在政府网站查询。社会服务部长 Rachel West 表示，这个是1998年以来青年津贴的最大涨幅，有助于减轻很多澳洲年轻人的生活压力。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政府需要确保学生和年轻人能够支付基本费用，同时专注他们的学习和职业抱负。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9月至今年9月，通货膨胀率达到 7.3%。 明年新州还将为年轻人提供12万个免费的 TAFE 学额，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将共同为此出资3.19亿澳元。联邦政府和惠州、昆州政府的协议将在新年前敲定，预计这两个州也会提供80000个免费 TAFE 学额。说来笑事，新州政府发放的500元儿童课前课后托管代金券现扩大使用范围，现在可用于假期托管服务。屋企有学龄儿童的父母现在有更多机会兑换课前课后托管代金券，正好帮助家长解决暑假期间的托管费用。自2月18日以来，新州家长们领取了超过26.3万张托管代金券，其中超过19.7万张已在儿童托管服务机构兑换。新州州长佩莱德特12月5日表示， 500代金券将为每个孩子支付大约60次课前课后托管服务的费用。政府耗资 1.5 亿澳元的儿童托管代金券计划，帮助家庭解决家庭压力。新州教育厅长米茨尔表示，原定在12月31号结束兑换代金券的限期已经被延长了一个月。每个有孩子在2023年进入学前班的家庭，如果还未下载代金券，现在可以下载，使用限期延至2023年1月31号。这些代金券支持学生获得高质量的课前课后托管服务，同时也会有更多的钱回到家长的家庭预算中。新州数字信息兼客户服务厅长多米尼罗说，儿童托管代金券必须在1月31号之前兑换，但可以用于提前支付2023年6月30号之前的托管服务。他表示，家长可以使用新州服务局网站上的一个游览工具，找到其住址附近参与托管服务计划的服务机构，令到兑换优惠券的过程更加简单。综合消息，惠誉评级近日保留了澳洲的 AA 信用评级。澳洲财长表示，这个是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认可，但反对党则认为这个是联盟党执政九年打下的经济基础。惠誉评级表示，工党上台后的第一个预算表现出了克制，没有生活费用补贴政策，这个是政府有意控制支出和避免加剧通货膨胀的举措。澳洲财长齐尔密斯说，这个表明政府为特定时期设定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他还表示，通货膨胀是目前经济面临的头号挑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政策是精心设计的，避免给价格带来上升压力，导致储备银行的工作更加困难。领事财长泰勒表示，看到澳洲保持 AAA 信用评级是令人鼓舞的，但这个是联盟党执政九年所带来的经济实力。他说，工党政府在中期内的唯一计划就是增加债务和贷款。他预计澳洲经济增长将放缓，预计明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增长 1.5%， 而今年为 3.9%， 其主要原因是高通胀和利率上涨。说来消息，新州将对英语和数学课程大纲进行全面改革，将重新强调语法、标点符号和句子结构以及核心计算技能。在最新的普兰结果显示，包括5岁和9岁在内特定年龄组的算术和识字能力有所下降后，新州重新调整了3至10岁学生的教学大纲。新州教育厅长梅素12月5号在宣布新的学校教育大纲时表示，教学改革是必须的，新的英语和数学教学大纲将继续关注有组织有计划教育目的的明显的显性学习和以证据为基础的学习，并确保学生能够掌握基础知识。这个不单只是为了给他们在上学期间做好准备，更重要的是为他们将来就业和学习提供所需的知识。今年早的时候发布的针对幼儿园至二年级学生将语音教学作为新重点是已经取得成果的游戏改变者。新州州长佩莱泰特说，这项改革对新州学生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新州学生必须在识字和算术方面培养强大技能，这样才能在校内取得成功。如果勒佩兰的结果讲给我们什么的话，就一定是讲给我们需要专注于高中语法、句子结构和标点符号的显性教学，同时还要为必修的出师数学做好更好的准备。专注于这些基本技能是成功的关键，没有比在孩子的小学教育开始这些学习更好的地方了。墨尔本消息，在上个月底州选举获得连任后，惠州新内阁在12月5号宣誓就职，艾伦留任副州长，并负责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帕拉斯继续担任第三任政府财政厅长，詹姆斯继续担任律政厅长，托马斯继续担任卫生厅长，基尔肯尼成为惠州新的规划厅长，接替布兰特何恩。在上个任期中，布兰特何恩没受到涉及或提及他的属下兄弟的建筑和开发客户决策质询的影响。现任规划厅长后，布兰特何恩成为高级厅长，并转为立法委员会中政府副领袖，另外还将负责残疾、老龄化和照顾者、儿童保护和家庭服务厅长，并领导家庭、公平和住房事务。丹布罗西我继续担任气候行动和能源厅长职务，资源和农业事务亦将并入该厅。另外他还将兼任国家电力委员会主任，这个也是工党选举承诺的一部分。工党承诺重新启动该委员会，以围绕海岛新能源。在负责环境事务6年后，丹布罗西奥将这一责任交给斯蒂特。 斯大特仲将继续担任幼儿同学前教育厅长职务。埃尔多安进入内阁，担任惩教、青年司法、受害者支持厅长。苏莱曼进入内阁，负责退伍军人、小企业同青年事务。威廉姆斯除继续担任条约同第一民族事务厅长外，仲将负责各国服务。布鲁克斯接替皮尔森，担任住房投资厅长。皮尔森继续担任助理财政厅长，同时负责消费者事务、科格瑟夫同交通事务委员会事务。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